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饰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我们一再强调，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是历代志下的总主题。在过去14次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就透过列王属灵生命的起起跌跌，看他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从神而来的启示和教训，而这些的教训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帮助和提醒。来到了今天历代志下的第15课，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第34章，历代志下第34章，而主角就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的父亲呢是亚门王，是继承了马拿西的王位的。但是亚门王在位只有2年，作者给他的评价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由此可见，马拿西的恶行呢，直接影响了他的儿子亚门王。亚门没有从马拿西后来的回转当中得到任何的启发，结果呢，神容许亚门的臣仆背叛了他，并在宫中把他给杀了。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8岁的时候就登基，他是犹大国最年幼的2位幼主之一，在位31年的时间。作者给予约西亚一生的评价呢，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是效法大卫，那这句话呢已经是极高的评价了，因为神曾经与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国不灭，而约西亚能够效法大卫呢，表明了他所做的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记得在主前835年到796年这段期间，约阿施王登基，他是犹大国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就成为君主的。而圣经记载约阿施行合乎神心意的事，主要呢是因为有大祭司耶和耶大辅政给他帮助。而差不多在200年后的这一位约西亚王呢，他是8岁登基，同样呢是那么的年幼。圣经没有记载影响约西亚一生行神看为正的事的人物到底是谁，但在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影响约阿施的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的从圣经里所得到的启迪。从历代志下的记载当中呢，我们看到有3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表达了约阿施人生的重要的时刻的。我们就来看看3个阶段到底呢有什么的记载，有什么的学习了。第一个阶段呢，是在约西亚王登基之后8年，他年纪16岁的日子。这一段日子，圣经呢只是简单的记载了一句话，说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那请留意，这句话里最突出的地方呢，是他所寻求的不是他父亲的神，也不是他祖父的神，而是寻求大卫的神。大卫是谁呢？ 大卫本来是犹大国里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尊荣的家庭里，一位最年幼的，也没有得到父亲所垂青的幼子。我们不知道神因着什么的原因啊，借着撒母耳来告立他。然后大卫凭着对神单纯敬畏的心呢，就打死了巨人歌利亚，声名呢为之一振，为整个以色列国也立了大功。他得胜了仇敌，民间呢也为他歌颂推崇，唱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大卫也被立为将军，靠着神的应许和能力，胜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并且后来坐在宝座上，应验了神的应许。神甚至与大卫立约，应许他必不绝子孙坐在王位上。这一段历史呢，在犹太人当中是无人不知的，而在年幼的约西亚心里呢，想必更是震撼，因为神的应许正持续的在实践应验着，并且呢，也要在约西亚的身上彰显。这个的年轻人怎不感觉到震惊呢？他身在高位，又应该怎样统治万千群众呢？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神。由此看到他的属灵生命呢是相当的敏锐的，而他的方向呢也是正确的，他的忍耐值得我们佩服。他并没有心高气傲的一朝在位呢就想改变劣势，而是他懂得寻求寻求，不偏左右，直到第二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在这里约西亚的见证给予了为人父母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启迪，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儿女，用敬虔者的生命栽种在幼小的孩童的心中，再加上帮助儿女对基督徒角色和身份的认定，那么这个孩子的成长果效一定会大大不同的。好，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重要的阶段哈。第二个阶段是在约西亚王登基之后的12年，他年20岁的日子。从约西亚的16岁到20岁，这4年的日子，约西亚王是如何度过的呢？圣经这样记载，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当中那个才子，才洁净的才子，正好表明约西亚惊人的耐力和自制的能力。约西亚王知道百姓崇拜那些偶像的这件事绝对错误的，但知道这是错，与进行相关的革新呢是两回事啊。怎样能够由上而下，让大臣与众百姓都能够知错悔改呢？那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的安排。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并没有匆匆行事，或者是忙乱的急于要进行改革，他是观察了4年的时间，思想了4年，很细致的策划改革的步骤的。所以到了他20岁的那一年呢，他认定了时机，一切都已经成熟，可以进行大革新。可能呢是由于他知道自己已经取得群臣的信任和认同，大家呢都同心竭力的愿意帮助他进行改革了，所以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约西亚改革的第一步是除掉所有的偶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呢一定会遭遇很多很多的反对的。所以呢约西亚要坚定，他要站稳，他需要勇气。结果呢他成功了，在他亲自的督工带领之下， 众人在他面前呢，也完全的听命，毫不保留的拆毁那些曾经影响着他们信仰的巴利偶像、亚瑟拉偶像，或者是天上的日像、各种木偶与雕刻的，都把他们磨碎成灰，撒在祭偶像的人的坟上，甚至把异教祭司的骸骨也烧在坛上，完全成功的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他的改革呢，并不单单只是在犹太地，甚至呢一直延伸到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去。约西亚改革成功，他意志上的坚定，他清楚并且发挥自己的角色，以及他毫不畏惧的勇气呢，那这一些的素质都值得我们来思想来学习的。当一个人没有意志坚定的心肠，莫说大事，就是哈，连小事基本上呢也很难完成的。当一个人没有认定自己的身份，或者没有尊重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同样在他所做的大事小事上也会失去力量和立场的。当一个人没有无畏的勇气，没有敬畏神的心，又或者呢啊，把敬畏神的心呢给丢弃了，这样的人又试问怎样能够无惧地上的人，怎样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呢？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呢，他是一个认定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才不会惧怕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的不同的意见的。好，我们再说第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在约西亚王登基后18年，年26岁的日子。约西亚王不断努力的要清除异教败坏之风，在扫除偶像之后呢，他就开始注意到圣殿的需要了，这也是他进行第二步的重大革新。约西亚王看到了圣殿的残破，就立意为了进行圣殿的维修工程而去呢做安排。我们呢相信他的心意呢是得到各方面的认同的，所以无论各地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纷纷的加以响应，奉献金钱，又或者是差派有恩赐的人各尽其职的为圣殿来进行维修。而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呢，祭司希勒家发现了一本珍贵的摩西律法书，就交给书记沙番，沙番就诵读给约西亚王来听。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因他明白了，原来他们国家所遭遇的这一切苦难，完全是因为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于是约西亚王就细问先知关乎耶和华的心意，而女先知户勒大的回应呢，令约西亚王相当的沉重，因为女先知说明神一定会照他所预言的把一切咒诅降临这地。不过呢，因着约西亚王对神的敬畏和顺服呢，神就为着他的缘故，不在约西亚有生之年把这些灾难给临到。于是呢，约西亚王就通谕全国遵守逾越节，这是一个犹太人的重大节期，因为呢是纪念着神如何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为奴的日子的一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好，当时呢就由守逾越节作为开始，好像人民重申与神所立的约，也呼唤人民呢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 历史学家对约西亚的生平呢，再一次的给予总结，说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那透过约西亚的生平啊，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对神律法认真的、遵行的，从中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看到我们所身处的、所居住的这一片大地，的确呢受到了很多的破坏，而罪恶呢也在每个人的生命上呢曾经肆虐的横行。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回转，那么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呢必定会来到的。但是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提醒世人、呼唤世人回转呢？我想第一步一定是由我们自己来作为那个开始。我们不能呢先去勉强别人，但我们却可以学习像刚才看到的约西亚王一样的，首先呢是自己坚定的来跟从神，并且呢发挥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我们自己的身份上最有可能的那些的影响力，影响身边的人。约西亚王影响了他那一个世代的人，我们的影响力可能比不上一个呢在王位上治理国家的这样的元首，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影响着我们身边的、我们可以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我们并不知道哈，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活得如何，我们很难预告，但我们却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愿意遵从神的话语，也持守神的吩咐诫命，那我们的这一代就可以得到祝福，而我们的下一代也会生出希望，因为我们愿意从自身的生命榜样当中引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学习谨守遵行神的吩咐。今天我们就看了约西亚王他的生平，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谨守律法的容神一人，谨守律法的容神一人。愿意呢我们都能够学习像约西亚王他的一生顺服神，以致他的一生也蒙神的赐福。但愿这样一个在我们前面的属灵生命的榜样，一个信仰的见证，今天能够激励着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的立志，就是呢愿意一生听命于神，愿意神借着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容神一人的影响力和见证来。